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少年天子太荒唐，闲来无事闹龙堂，只因气盛好嬉闹，人命关天乱一场。
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结束了，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。事实证明，以眼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。自打严嵩、徐阶、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之后，江湖人才呢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，所以他越发的有恃无恐，推行自己的政令，谁不听话就灭了谁。自从赶走高拱之后，内阁中也就只剩下他一人了。为了体现民主风格呢，他又陆续提拔了张四维、马自强、申时行等人入阁。当然，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、爱好不同、高矮胖瘦、长相不同，但对于张居正而言，他们是同一类人，跑腿的，有着共同的优点，听话。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，对于这四个人，他还是看走了眼，至少看错了一个人。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之外，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的一句话，我非相。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，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。但很不幸的是，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，乃射也。综合起来，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了，我不是宰相，而是摄政。所谓摄政，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。对张居正而言，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，只有摄政才够风光。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，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地下有知，恐怕也会气得给活过来的。但是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，他受之无愧，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，上联是日月共明，万国仰大明天子，下联是秋山为月，四方仰太岳相公。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，十分气派，要是换在以前，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啊。因为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，而众所周知，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，如此一来，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。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，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，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。但是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，老天爷也会不满的，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。于是在冥冥之中，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，一个是他的上级，一个是他的下属。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。综合说来，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。万历皇帝朱允炆，嘉靖42年出生，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。这位仁兄运气很好，6岁就立了太子，4年后又死了爹，直接当了皇帝。比起他那个连太子名分都没有，提心吊胆当了30多年王爷的爹来说，强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童年档案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，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机智勤奋的人。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从小认字很早，而且很懂事。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，但他知道父亲死得早，母亲一个人不容易，要想维持住这个家，就得靠张先生。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，在近10年的时间里，他对此深信不疑。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，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，他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。 万恶的高老头，也就是高拱同志，欺负他年纪小，他妈又是个寡妇，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，让他下岗走人。关键时刻，张先生出现了，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，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。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，好人战胜了坏人，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。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，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。由于父亲死得早，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。这位首辅大人可谓是多才多艺，除了处理政务外，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，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地鉴图说》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，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。在此书中，张居正特意挑选了117个历史事件，其中好事81件，坏事36件，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，类似于小人书，并讲明白为什么好，为什么不好。相信只要不是白痴，就一定能够看得懂。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，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。他不但编了书，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，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，哪个是坏人。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，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，甚至在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，他都觉得过意不去。张先生站着，我怎么好意思坐着呢？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，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待遇，每到夏天天热时，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个人，专门给他扇扇子。冬天天冷时，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，当然别人是没有的。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，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，总搞得大家仰天长叹，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。在万历看来，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，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，当然现在是太后了，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。李太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，她籍贯山西，出身低微，家里原来虽然做过小生意，也无非是混碗饭吃而已。幸好长得漂亮，被皇帝选中，还生了个儿子，估计她从小就经常逛集贸市场，讨价还价，社会经验丰富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儿，人缘也好，这才开始发达起来。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，他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，那就是生意人。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，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，不但能谋善断，而且政务能力极强，加上她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，胆小怕事不说，还是个老病号，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儿，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。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，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，但是她很清楚，中国很广阔，事情很复杂，像收税、打仗、城管、救灾之类的事儿，自己是搞不定的，只能依靠大臣去办。换句话来说，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从这一点上看啊，她比后来的那位慈禧慈大妈不知要强多少倍。纵观整个明代，什么事儿都有，比如说太监专权啊，大臣独裁啊，可是偏偏后宫老婆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，什么女主当国呀，垂帘听政啊，压根就没有市场，看上去很让人费解，但是只要略微的分析，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。先介绍一下相关的知识，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，女性参政折腾的事儿并不少见，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不多见，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倒是不少。讲到这里，也请诸位女同胞切莫动武，容我们把话说完。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，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。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， 需要极大的理性。但是呢，女性感情丰富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。比如慈禧大妈，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，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，就把人给废了。这还在其次，关键在于他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，不改革不行，只是为了吐口恶气，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，这实在就太不理智了。当年秦穆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，等老爹一死，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，学名叫车裂，又叫五马分尸。但是分尸归分尸，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，一点不耽误。相比而言，慈大妈的档次实在是差得太远。到后来呢，慈禧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，且一直指手画脚，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，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，估计是戏看多了，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，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，也不派兵出国，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。就那么高几层楼，对方撑死就上百人，清兵围，义和团围，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，等到人家一派兵，那又慌了，赶紧撤出包围，还往使馆里面送西瓜，被人赶到西边，一路上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累，回来呢却又十分大度，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解列强之欢心。说起这位慈大妈呀，真是一声叹息啊，不知从何讲起。国家被他整得一塌糊涂，乱象丛生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，不按常理出牌。虽说工于心计，也只能玩玩权谋，整死几个亲王，过过舒坦日子，让他治国安邦，那是没有指望的。当然了，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，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，那就真是身不能治，心向往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，但凡胆敢挡路的全部干掉，连儿子也不例外。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，但是武则天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是好得太多了。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，武则天在看宫闻，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，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。自执政以来，武则天始终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她很清楚，作为一个政治家，除了得到，还必须付出。所以慈禧只是一个阴谋家，武则天才是政治家。阴谋家只能整人，政治家除了整人之外，还要整国家。而李太后就不同了，她既不是阴谋家，更不是政治家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她只是一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。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，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太大，用历史术语讲，这叫后权源自皇权。一旦皇帝死了，儿子又小，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。可在明代呢，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，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，有一多半的时间在挨骂，想买点珠宝首饰吧，户部还不给钱，过得非常之窝囊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想把日子过下去，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。而且张居正这个人，除了工作出色以外，长得也帅啊。当然了，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，在明代，有一把大胡子，那是帅哥的第一特征。当然，络腮胡子不算，那是土匪的特征。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，随风飘扬，不但美观，蘸上墨水就能写字，也很实用。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，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，既有能力又有相貌，李太后要是不喜欢他，那真就没天理了。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必须依靠他，至少目前是这样。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，张居正十分明白，对李太后，他礼敬有加，给足面子， 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。但是对万历呢，态度就完全不同了。张居正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想怎么训就怎么训，比爹还爹。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。那个时候万历正在读《论语》，张居正站在一边听，听到其中的一句“色薄如也”的时候，小朋友一时大意，认了个白字，把薄读成了背。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儿，可万历刚刚读完，就听得旁边一声大吼：“这个字应该读薄。”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了字，被人这么吼一句，你也会不高兴。估计个把有个性的还会当场回一句：“老子就爱读背，你怎么着？”但是当时的万历，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，不但没有回嘴，还吓得发抖，赶紧修正。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。在封建社会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，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。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，张先生竟敢如此的放肆，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是吧？但是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的举动，绝不是为了耍威风，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。30年前，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，坐在皇帝上的是嘉靖，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，前后躲闪，左右逢迎，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给熬死。而接班的隆庆呢，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，什么事情都没主意，也不管大事小事呢，都得自己干。虽说这样也不错，但是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，摊上这么个皇帝，出了事儿谁来给他擦屁股呢？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，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。万历，你就是我的目标，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。我已不再年轻，也终将死去，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、唐太宗并列，千古传颂，青史流芳。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。事情似乎比想象的还要顺利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朝政很稳定，皇帝很听话，皇帝他妈很配合。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，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，就该出问题了。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简直视玩如命，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，于是经常旷课，终于惹怒了老师，让他回家去了。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，可是在家住了2个月又死乞白赖地回来。我问何以不玩啊，答曰玩完无趣。万历皇帝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，刚继位时才不到10岁，什么事情有张先生管着，什么也不用干，高兴都来不及。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，拿起一份奏书想写点批示，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，1、2、3、4照着办就行。这还不算，连画勾盖章的权利他都没有，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。毕竟已经16、17岁了，没有事情干那就找人玩呗。但是很明显张居正是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的，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的太监玩。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，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，太监喝酒呢他也喝酒，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，而他喝醉后喜欢闹事儿。于是万历8年，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。有一天他喝醉了，在宫里闲逛，遇上了一个太监，忽然意气风发，对那位仁兄说：“你唱个歌给我听吧。”一般说来，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，就算不会唱歌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呢。可是这位太监不知道是真的不会唱呢，还是过于害怕， 站在原地啊，半天都没有出声。皇帝嘛，大都没什么耐心，特别是喝醉的皇帝，看着眼前的这个木头桩子，万历十分的恼火，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，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，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，今天只割你的头发，算是法外开恩。换在其他的朝代呢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天子一言九鼎，天下最大，不会唱歌的人就该人头落地，那也不新鲜。但是万历不同，他虽是皇帝，上面还是有人管的。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，冯保就得到了消息，他即刻报告给了李太后。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，他便得到了消息，李太后要见他。等他到地方的时候，万历才知道事情闹大了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英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